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今天早上我被邀请到马拉纳达笃信圣经长老会，马拉纳达堂正道，他所给的讲题是这个。当然我们知道马拉纳达，有谁知道这个马拉纳达的马拉纳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有谁不知道请举手。只有几个不知道，要问那些知道了。就是主必快来，主必快来，主必快来，那 他快要来了。那他给我的这个经文就这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讲到主必快来，那题目是接受与神同住的永远同住的这个邀请。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假如我们没有看整本的启示录的话，我们很难了解在后面到最后总结的这个情况。但是假如我们以后假如在家里面或者在空闲的时候呢，自己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发觉太多太多的这些灾难啊，太多的这些冲突啦、等等这些征战的事情，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都被平定下来啊。到最后呢，就是神来彰显他的这个公义的时候，并且呢，按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呢，你会看见到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的开始，你会发觉到跟创世纪前面几章的那个记载呢，有前后相呼应的地方。所以你会发觉到在创世纪前面有讲到生命树，那么启示录最后一本书里面呢，也是讲到生命树，并且呢也有生命河、生命的这个水哈。那么跟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的，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哈，那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个水的源头哈。所以呢就让我们看见呢，到最后呢，我们要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并且呢来领受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美好的这个恩典。当然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从来没有到过马拉纳达教会哦，今天是第一次给我回到好像在乡村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是在这个训练的基地旁边的有一个这个旧式的这个建筑物。那么礼拜堂也会比较小哦，那我们在的聚会的地方是差不多半个货柜箱那么大。你想想，半个货柜箱大概就好像后面的婴儿室那样大，然后再小一点。还说那个已经很小了，还要再小一点，或者更小。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差不多三四十个位置，三十个到四十个的位置。那么有一个中国的弟兄朱满新，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他的话呢，他就在那边，一直都在那边。自从几年前他在丹比尼那边工作呢，他就一直在那边，所以他睡觉也在那边。就是昨晚上的这个神学课之后，他就住在那边到早上，然后呢他到晚堂呢他又在睡在那边，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他又去工作在丹比尼。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不容易啊。他其实我们发现在那里的情况更加的人数更加的稀少，差不多才几个中国的弟兄。我看到其他的教会也是才几个中国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条件提高了嘛，生活环境也好了，所以好多的中国的弟兄都这薪水高了，所以要回来这边做。这里的老板呢又不想请中国的，要请孟加拉的啊，所以现在变成呢，中国的弟兄要回来呢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就是还有这么多位的中国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但是不简单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可能再过一些时候， 都看不到你们了，都回到各自的家乡去了。特别有几位已经肯定了这个来临的几个月了，都会回去自己的家了哈。所以这真的是神的，但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呢，再继续的彼此的勉励哈，彼此的来鼓励。好，那么在这段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生命树呢，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说到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到九节那里呢，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所以他其他的树没有提啊，只是特别的提到这两棵树啊，这两棵树的特别的地方。但是呢，神造了这两棵树呢，却吩咐人呢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看，在这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蛇就是这个是魔鬼的这个代表呢，就是来试探夏娃，告诉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见那果子的女人见那果子的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能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你看见人的这个得罪神，就是从那一刻时刻开始。所以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呢，神就吩咐呢，不可以让人呢碰那个生命树，免得呢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呢，就永远活着。好像呢很奇怪啊，又好像很矛盾啊。神给人的果子，神不是要人像神吗？为什么人现在要像神呢，反而变成得罪神呢？是不是？那为什么神不允许人的生命永远活着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有其中的这个原因。因为呢，神要人像神呢，是要人呢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依靠神。神虽然赐给人有智慧，神虽然赐给人有力量，神虽然赐给人有各样的这个机会和各样的这些才干，但是到最后呢，人呢还是要来依靠神啊。正如所罗门坑他的儿子，最有智慧的王告诉他的儿子说，在箴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呢，就算这个最有智慧的王，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智慧的王告诉他的儿子，你要依靠神。我们看见从这个摩西的例子里面呢，他一生的这个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日子里面呢，看见他每一件事情呢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我们也看见大卫的这个王，他在逃难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也差不多是每一样东西呢都带到神的面前呢来向神求问。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神要他的百姓呢，虽然有了这一切，但是呢，我们对神的心呢，还是要紧紧的来依靠神。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一些事情，反而呢，使到我们呢没有依靠神，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自己。所以神允许我们呢，遭遇到一些事情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就单单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人来向他，神的心意也是要人来荣耀神。当有一天当这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不再向神的时候，那样的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人呢不能够来荣耀神。所以你看见第二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二十二章四节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意思呢？ 我还是不明白啊。不过我能够联想到另外一段的启示录的记载，这关乎他这个耶稣基督叫什么使徒约翰呢，写给腓拉铁腓教会啊。他怎么说呢？在三章启示录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必在土谦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十节说：“得胜了，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你看，就这一段的记载呢，有记载到神的名字写在他的上面，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来荣耀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能够看到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见呢，神给我们看见，就是没有再没有黑夜，到那时候呢，神要光照他的百姓，并且他的百姓要做王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哥林多书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可以看见当他们有纷争求这个这个争讼的时候呢，在法律上的争讼的时候呢，保罗说岂不知为什么你们中间有这些问题不会自己去解决，反而来寻求外面的人解决呢？岂不是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有一天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到永远。但是呢，作王的滋味是如何的呢？不像在这地上作王哦，地上作王真的是好像自己是王哦。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领袖呢，不是自己高高在上，神的国度的领袖是寻求百姓的利益。这正呼应了中国人呢，在几千年里面的心中的一个渴求，就是希望统治者呢是爱民如子。我相信在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不是在中国，只是我们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我的祖父是从中国而来，所以呢，我们对中国的文化会比较了解，所以呢，就用这个词来形容百姓对领袖的这个这个渴望。但是其实呢，耶稣基督呢已经让我们看见呢，这个领袖呢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百姓的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教导呢，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基督耶稣仆人的心的时候呢，神使那个降神的卑微的升为高，使高傲的降为卑。这就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看见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有三个常常出现的字眼哈。这三个常常出现，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那个主必快来，在哪里呢？在七节哈，二十二章七节，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二十二章第十二节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当然最后一个呢，我必快来是在哪里呢？是在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然最后一句呢，是使徒约翰在领受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一切的启示之后呢，对耶稣基督所有的这种心中的这个渴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是在被放逐到拔摩岛上。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呢，他是说他那时候在拔摩岛上。他为什么被放逐？就是被囚禁，或者是被放到那个拔摩岛上呢，没有遭受到这个逼迫的时候呢，没有自由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呢，基督徒很渴望呢耶稣基督早一点来，让我能够得到释放，让我能够早一点到天家那里去啊。那但是当基督徒在享福的时候呢，却很少人要 要说我现在虽然这个苹果的创办人说很多人都说天堂是好的，但是没有人要去，他们不想现在去啊。所以你看见一个矛盾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呢，不管是在地上或者是在天上呢，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的美好的旨意要我们来完成。因为呢，神在地上确定是给我们一些责任，要我们呢来完成我们在世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呢，当我们见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面对他。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的赦免，我们还是在神的面前说，交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管与你主人一同快乐啊。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啊，既然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呢，我要派你管理五座城，管理十座城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的奖赏是享受主人的快乐，为什么有些的奖赏是在管理更多的事情？我已经管理够了，在地上，为什么在天上还在管理？所以这有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将自己呢完全交托给神，相信他。所以在最后的那个记载哈，我必快来，这三处的讲到我必快来呢，你看他的上下文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在第一个的我必快来的时候，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让我们看见呢，这就是我们来遵行神的话语的这个重要啊，遵行神的话语的重要。上个主日这个韩国的吉牧师呢，他跟我们分享到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品德，就是在彼得前书那里所说的为什么在彼得前书，我刚才也跟艾文弟兄分享了一点哈，为什么彼得前书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哈，为什么是加上去哈？好像说信心不够，我们还要再加上去，再加上去，再加上去。但是我在翻译这一段这个词，我怕人会引起误会，为什么呢？认为我们不是靠信心得救，为什么还要加上行为呢？其实真正我们从以弗所的这个二章第十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神叫我们行善呢，就是预备让我们得救之后来行的，是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流露出这些品德。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没有说加，我在翻译的时候我说从信心里面呢产生，就是生出这个行为，流露出有这个行为的成长，像一个种子一样会有这个成长，而不是加上去啊。所以避免弟兄姐妹误会，那我们看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呢来对照哈，避免我们会产生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偏差。所以我们看见遵守这世上预言的有福了，我必快来。遵守这世上预言，当耶稣基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很愿意来遵守他的话。当我们不愿意遵守他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只知道我们没有爱上帝的心，就很简单哦。最近呢，在这个清教徒的这个文摘里面看到一句话，是很有，那真的是在开始书信看这句话可能还不明白啊，但是现在信主的年日久的时候呢，就发觉到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亏欠。那个图画怎么说呢？那图画说，就是我把它简化来说哈，他用的很比较复杂的字眼哈。他说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字眼，就是人的头脑可能会是有神的啊，但是人的心中可能会是无神 啊，他用很复杂的话，人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没有这个无神论者的这个头脑啊，但是却会有无神论者的心。啊，他整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把它简化，就是说人的头脑可能会有神，但是人的心中呢可能会无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在知识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但是我们在心中里面可能对神的爱呢没那么多。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反省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的确我真的是有这个亏欠。我可能爱服侍神，我可能爱神的话，爱思想神的话，爱分享神的话，却多过呢对神本身的爱。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爱我，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会爱这些恩典多过那赐恩典给我的神吗？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是对我们的一种的提醒，往往对我们的是一种的警告。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缺少的时候。缺少什么呢？缺少对神的依靠。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说你是富足的，你是说等等呢，样样都不缺的，岂不知你是瞎眼困苦可怜贫穷赤身的。耶稣基督向老底家的教会要他买金子，要他呢有买这个白衣啊，能够穿上，使他呢能够富足，使他能够赤身不会显露出来。为什么呢？要买。为什么呢？要付出代价。我们要亲近神呢，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些自我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舍己？问题就是神给我们这一切恩典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把这些恩典，把这些神所赐的一切当作是属于我自己的。其实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管家而已，神所给我这一切，我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我有一天要把这一切所有的来归回还给神。有的人会领受比较多，有的人会领受比较少，但是无论是多是少，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因为呢，我们都在这世上是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呢，我们往往是好像摩西一样俯伏在神面前谦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都是来归给神来使用。我们所寻求的在这世上，就是如何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来发挥神所给我各样的机会，来达到爱他还有爱人的这个目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所以我们不会在乎在这世上我得到有多少，别人得到有多少。为什么我不跟那少的人比，偶尔常常跟多的人比？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对不对？常常人都是跟那个多的，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跟那个比我们少的人来比，说为什么我有他没有？对吗？通常人的心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去比较，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机会，给每个人的这个所有的都不一样，神对每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是我们寻求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责任，这些机会，我们如何在所有限的这些责任机会时间来达到荣耀神的目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看，当神讲到我们遵守他的话，主必快来，遵守的有福了。我们也看见在十二节那里说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跟上面的好像有点关系哈。但是呢，这里说到呢是赏罚在神，要整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在哪里？我们看上段的经文，上一节上两节的经文呢，那也说不义，十一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们发觉到这是真的一个确实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的人会容易接受，有的人会成长，但是 也有的一些人呢，他们是到死都是不改变的，是这样。或者是你所面对的面对这个不平等的待遇，或者是受到剥削，我看见弟兄工作他的工资无故被扣1000块一个月被扣掉，或者是2000块一个月也被扣掉，那等于说他那整个月是白干了，这也是真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去人力部去投诉吗？好，那么他可以让你呢马上找一些借口呢把你给裁掉，也有真的很也有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赏罚在神。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会审问，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了上帝的审判，包括恐怖分子如何来残杀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将这些不公义的事，我们当然可以帮助人，我们帮助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我们只能够交托给神。为什么？因为神自己伸主自己说过，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们的弟兄们不用心里面不平哈。我知道有一些工人，当然不一定是弟兄啊，我听说他们不满工资被扣，结果在那个完成那个单位里面呢弄坏了，还是弄脏了，还是什么，变成造成怎么呢？造成那个开发商要花更多的钱呢，来弥补这些缺陷。他弥补这些缺陷怎么样？他又在全部的工人又在扣掉工资，从这边扣，这样还不是一样？以恶报恶，对不对？当然不是你做的，但是你也是遭受到池鱼之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世上真的有，不只是这里，很多地方都有不公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我们只能够将自己呢交托给那按个人行为报应个人的主，我们自己不要以恶报恶。就算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们也是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就是以善胜恶，因为将这一切呢交托给主，主自己会来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17节那里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4章里面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在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那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在约翰福音27节要为那存到永生的时候劳，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约翰福音6章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给相信他的人的应许。当然水很多的解释啊，但是我不要在这里解释，我只是让弟兄姐妹自己去凭你自己的这个感动啊，神给你我们的感动去明白哦。水也可能是神的话啊，也可能是神的供应啊，我们都交托这一切的解释在神的手中。那么接最后一个主必快来的那个上下文的是讲什么呢？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是的，我必快来。前面说什么呢？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十八节说什么呢？我向这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在神的启示以外加上什么，或者是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减去什么。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的给我们，我们就原原本本的来遵守啊。因为 很多的异端啊，邪说啊，都是在后来呢说啊，神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又是另外一样，又再加上啊，有天使向他启示了，有天使告诉他啊，是这样的啊，他的启示呢全部含全部取代以前过去的启示。所以发觉到这是自相矛盾，而且你看他所想写的那些东西都是很矛盾的啊，根本都不是圣经里面的那样的完美的这个结合。我们看见圣经的启示有66卷书，有40多个作者，经历的年代有1600年。但是呢，你发觉到这每个作者里面他们所写的那些书呢，他们在那一个部分不会了解，他们只是凭着信心写下那一段话。但是我们这后世的人看来的时候呢，却发觉到呢，当我们在整本圣经的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这整本圣经当他们比较起来在一起看一起来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了解神的整个救恩的完美的图画。刚才你只是在那个部分呢你不了解，你是在后面的这个部分你也是不了解，但是我们把全部圣经全部的这个书里面来做比较，来做详细的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整本圣经的这个原则呢却是非常的美妙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去思保罗劝提摩太说，我对你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思想神的话？当我们愿意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来思想他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话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在这世上的日子很短，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堂永远美好的地方与神永远在一起，是好得无比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是已经信靠了耶稣，相信了耶稣，知道他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流出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灵魂要得到复活的身体，是好的无比。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还没有信靠主的都能够来信靠主。我们呢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明白你的爱的， 我们能够回应对上帝的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非常的短暂，我们只有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尽快来信靠你，尽快的接受耶稣基督，使我们呢有在今生呢有永恒的盼望，使我们也知道上帝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这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晓得要来爱你还有爱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这个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发挥所长，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这些机会能够用到最好的这个地步。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